神看顾以色列家的土地。那这个题目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是为了郭美娇牧师下个礼拜来到我们教会，他有一个特会，他的特会的主题就是成为一个守望列国的新人。在我不晓得他的主要讲到的内容当中呢，我就先跟大家讲说，神看顾以色列家的土地。那么迦南美地在一般的我们的观念当中呢，我们知道迦南美地是在神在创世纪15章就已经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这是一个 covenant， 我将这块地赐给你们，上面有七种人，你将来要把它赶出去，那这块地是你的。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创世纪15章的时候，那么这个约是神他已经立下一个亚伯拉罕的约。那么我们在属灵上面呢，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应许之地啊 ，Promised Land。那这个 Promised Land 呢，从我们新约的角度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将来你跟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的 hometown 哈，我们要回家，我们的家乡是在应许之地。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我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葬礼上面啊，我们一个信耶稣的弟兄姐妹过世了，我们会说他已经回家了，他已经回到天上的家，是主为他所预备的，他已经到了他的 Promised Land 啊。这个是我们安慰那些失去亲友的人所说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得进入到天国得到产业的地方，就是Your inheritance， 神给你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他的 promise。 所以我们在说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客旅的，是一个支搭帐篷的，所以在他们游牧民族的支搭帐篷的那种生活习惯当中，他知道我今天住在这边，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支搭帐篷，所以他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游牧民族，不，这个家不是我永恒的家，将来有一天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就永远住在那里，我再不会动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赐给以色列的土地是一个应许之地，是一个迦南美地，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盟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我们待会会查一些的经文。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呢，当然这是世界上世世代代永远的约，那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来讲呢，哎，那是我们的将来天上的家乡。 OK， 那么弟兄姐妹，以色列家的土地现在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从主后70年以色列家被罗马将军提多，后来他当了罗马该上皇帝，整个毁灭了以后，主后70年到1948年当中，以色列没有这个国家，他只有这个人民，但是他 preserve， 他保存了他所有的犹太的传统，他们还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有一天他要来怎么样重新恢复建立他们以色列的国家。他们一直等到1948年他们终于等到了。OK， 那么我们在这漫长的这个差不多190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在神学上面呢有一个叫做 replacement theology， 因为他们当初在马丁路德时代改教以后，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那我怎么解释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当时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在哪里呢？已经亡国了。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说，好，以后我看到旧约里面以色列国的时候呢，我通通用现代的教会来取代。所以这叫做取代神学，也就是说，上帝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今天就是教会的。Okay， 所有对旧约的以色列应许，现在是教会来承接，那这叫做取代神学。因为以色列那个国家没有啊， 但是这个事情一直等到1948年以后，突然之间，以色列国有了。那么我们怎么重新看待我们旧约上面写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所以呢，立刻当以色列国真正的形成了以后，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讲的事情重新有一个新的认识。原来以色列国家又出现了。不是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国，这是教会，不是，原来真的有一个以色列的国家，真的有一个以色列，他现在有了一个土地在那个地方。了解了，原来这是双重的约定，不仅仅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教会，我们从新约角度上教会，所以不看以色列人啊。现在原来是以色列这块地，原来上帝也是有什么，因为他的约定 ,OK? 所以属灵上的约定还有一个实质上面的约定 ,OK? 那么我们感谢主，上帝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一个上帝的见证人。很可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摩西过红海，这个事情有吗？曾经发生过吗？上帝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见证说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年还在庆祝什么？逾越节。他们每年还在庆祝逾越节，因为那天他们吃完了羊羔以后，在过无酵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走路了。他们开始过红海，出埃及。那这个事情世世代代每一年的逾越节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期之一，他们一定会过这个逾越节。他这个已经怎么样？从摩西时代一直到今天为止，弟兄姐妹，3500年没有停过。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见证上帝是真实的，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神同在的历史。以色列人悖逆，上帝就惩罚打屁股；以色列人他遵从神，耶和华神就大大祝福他们。所以这个以色列国家真的是很奇妙的国家。我真的最近一直在读关于犹太文化，在新约里面的犹太文化真的很有意思，越看越有兴趣哈。但是今天我们先来看，神看顾以色列国家的土地，这个对于上帝来讲是一个约定，是一个 covenant， nobody can touch it。 在我们最近的美国历史当中，我后面有一个表，每当美国总统他说你在中东啊，太多问题，太多麻烦。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 PLO， 他们要的就是你们的土地嘛。那美国人就说，那你就割让一点嘛，就让他们巴勒斯坦国嘛。那以色列你就让割一点土地给他们嘛，那就和平啦。以土地换取和平，就是美国一贯政策，从1990年代一直到现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是一个 policy， 这是一个中东 policy。 所以历届的总统都一直为在这个事情努力，要以色列退让土地。可是每当以色列跟美国，应该讲说当美国要求以色列退让土地的时候，美国就会发生自然大灾害。所以我把这个表列下来了，为什么？ Because God is serious， 神很认真，神不喜欢人要来改变他的旨意，所以神非常认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的领袖就跟美国总统讲，他说你每一次当你提到开一个什么会议的时候，咱们美国某些州就会受到大自然的灾害，包括加州也发生过一次，要小心啊，小心你讲话。从历代总统老布希、小布希、克林顿、奥巴马发生过好几次，为什么？ God is serious. 神看顾以色列的家。弟兄姐妹，以色列的家不是只有以色列，如果你真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家包括教会的家，包括你我的家园。上帝很认真的。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的诗啊，经文哈，我都打在你周报上面哈。他说神审判任何的国家要分裂夺取以色列的土地。我们一起来读约珥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来，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甫，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又分取我的地土。哦，那约沙法谷哈，就是神审判的意思。那么这个解经的神学家里面在讲说，这到底是什么时候？那日子是什么时候呢？被掳归回的时候，不是已经1948年发生了吗？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在审判了。沙法谷是什么？沙法谷没有这个地方，没有 physically 没有这个地点啊，历史历代找不到这个沙法谷在哪里，所以他们会觉得很奇怪，神怎么会讲这句话？那有人就说，那就是说，当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当以色列国家重新恢复了以后，任何人曾经要分他的土地，他就开始审判。那么我觉得这个讲法对照我们在过去30年当中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句话比较像。为什么？因为神他就开始审判，谁要分取他的土地，他就要审判那个国家。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好，第二个，上帝祝福人和国家的原则，就是说在创世纪第12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当你为耶路撒冷求得平安的时候，平安就临到你。因为这个原则就是在创世纪第12章第三节，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叫亚伯拉罕出乌尔，往他要指示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不晓得，上帝你让我出来，我出来了，要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上帝会引领。但是上帝引领到他那个地方的时候，上帝跟他还没有，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上帝说，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什么意思？就是帮助你的我会帮助他，抵挡你的我要抵挡他，攻击你的我要去攻击他。所以上帝他已经非常认真的对待亚伯拉罕。但是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老祖宗，我们以信为本了，都是什么？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这是后来新约里面的重新的一个属灵上面的解释。但是在这个原则就是说，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你，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是神他所看重的，他甚至到最后呢，我们领受圣灵是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什么 blessing， 亚伯拉罕的福啊。亚伯拉罕最好的福气就是在以色列以色列，对不起，以色列国他们的老祖宗的福气，就是他们所盼望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圣灵，就是领受圣灵。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领受圣灵这是一个 the best blessing， 是在加拉太书3章14节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追求领受圣灵，因为那是亚伯拉罕的福气，那是一个最好的福气。哈利路亚啊！对不起，昨天讲太多话，所以讲了一天的话。所以从应用层面来看，你要得到祝福吗？多多祝福以色列，多多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就会得到平安。 这是一个属灵的应用原则。弟兄姐妹，我们读经有了知识，那你要求平安，求平安最快的就是祝福以色列，神就祝福你。Okay. 但是应用到国家上的时候呢，更是可怕。我们待会会看到哈。我们看第三哈，神赐给以色列的地是永远的约，也是给属灵的以色列。我们一起来读哈，诗篇105篇10到11节，一起来读。来，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哈，所以呢，这个是为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哈。所以那块地永远是属于以色列的。虽然叙利亚，虽然巴勒斯坦，他说、哦、不是啊，不是啊。但是这是上帝说的哈，人说的跟上帝说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知识啊。好，我们看第四个哈，神定义以色列不再被迫离开。阿摩斯书9章14-15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此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土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在阿摩斯书他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后来被掳归回了，重建了家园，但是罗马人在公元70年就把整个毁灭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预言还没有实现。但是只等到1948年重新复国之后，我们相信这个预言就实现了。所以上帝定义啊，现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不可以再毁灭了，不可以怎么样再被拔出来。那有人就说另外一个解释，他说其实当犹太人重新建国家的时候，他没有建立一个国家，他没有一个王，他不是一个国家，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以前，他们只是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受罗马人统治，他们受希腊人统治，然后有一个很壮烈的马加比革命，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呢，不是以色列的王或者是总统，或者是他们都是在别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呢，直到1948年，那个才是以色列人在统治以色列的地。所以他们就说，这个预言应该是指1948年以后的。所以1948年以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耶稣，不是耶稣，耶和华神说，不可以，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图上被拔出来，而是上帝说的。所以你也可以说，弟兄姐妹，你跟我对于神的信仰里面有一个实质上，以色列这个国家不会再被灭亡。你从现实的眼光来看，你对一个伊斯兰教徒来看，他们会认为你这个讲法很有问题，因为他们回教世界又一心想要灭掉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神的话跟人政治上的目的当有冲突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上帝赢呢还是人会赢呢？当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中东战争的时候，他们选在赎罪日那天开始发动战争。赎罪日是在犹太历里面是最严肃的，赎罪日当天是大祭司要进入到至圣所一年一次的日子，那个时候是非常严肃很圣洁的日子， 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也可以讲以色列在那一天呢没有什么防御，因为他们非常谨守律法，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动战争，但是神六天之内把所有的敌军统统打垮了。 How can it be? 所有这些围绕以色列那块地附近的那些阿拉伯军队，人数也比他们多，武器也不见得比他们差，可是就是很奇妙，一个小国家战胜了围绕他旁边的所有这些阿拉伯的国家。好，不知道，你可以说美国帮助他，所以美国一直被上帝祝福啊。但是现在开始有点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有智慧的要来怎么样，要来保守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你可以讲说上帝存在吗？你如果有弟兄姐妹他来挑战你说上帝存在吗，也就是说上帝你看着以色列好了，以色列就是在对着今天这个世代他在证明说上帝是存在的。你也可以讲说这以色列的国家永远不会被灭掉。但你说哇，现在伊朗不是一天到晚在讲说我有核子武器，我核子武器发展完了我第一个就是打以色列啊。你说在这种政治上的现实里面，在这种空前的这种危机当中，我们回到神的话，神说这是你耶和华神做的，你的地你不会再从被地上拔出来。 This is God says， 而且是神的一个见证啊。你从1948年以后，当以色列宣告独立，1948年5月4号第二天就打了阿拉伯国家，就打他。你可以讲说以色列从1948年复国以来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但是这个国家他说不可以被拔出来。 This is says the Lord， 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见证，我们的信心也可以说，那你去看看以色列啊，以色列从开国到现在有多少次的危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就解决了，一次一次的就解决了，很 amazing 耶。在前年，在伊朗，他们在研究核子武器发展，已经到了一个 final stage。以色列就是跟美国讲，我不能够等伊朗有核子武器。伊朗有核子武器的话，他一定打我。所以以色列就跟美国讲，我要怎么样？我要 preempt， 我要提前去轰炸他。我不去打的话，他有核武器，他就要打我啦。那美国说不行。哦，那时候情势很紧张啊，以色列更紧张啊，他们就用那个卫星啊，美国卫星也提供这个情报给以色列，以色列哇，他们已经有一些核子武器，已经看起来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代祷者，上帝啊，你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以色列也不可以去打，也不可以去轰炸伊朗，那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怎么办？就有很多代祷者祷告，上帝啊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又有一个，就是我们去年在我们爱修五月份的时候，那个 Joe Shannon 他讲，他说菲律宾有一个代祷者，他被邀请到天上的会议所，他见到耶稣，他提出这个。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然后他说他在天上，你们姑且听之，因为这个东西的确不是，是 very extraordinary， 但是他说耶稣答应了，耶稣答应了，说什么他会 do something， 他会做一些的事情，不会让以色列去攻打伊朗。在这件事情的第二天，伊朗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核子武器的制造的地方有两个地方突然神奇的爆炸， 不是以色列人干的，不知道为什么神奇的爆炸，爆炸以后呢，没有核子辐射层的外泄，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整个设施就爆掉了，然后主持的那个 director 也在爆炸当中死掉了，所以整个事情就这样没了。然后伊朗也不能说是以色列人干的，因为不是，根本也没有爆破的痕迹，也没有以色列人进来的那种，都没有。那我也上网去查，哎，真的有这个事情，哎，就是离奇的爆炸，两个地方。不知道，所以呢，整个的原子弹就没了。然后当然，伊朗他说他还在继续制造，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色列其实这个国家很紧张啊，很紧张啊。他为了怕被挨原子弹，他要去打伊朗，但是 somehow 上帝保守这样的事情。但神看顾以色列的土地，最后我们再来读一节哈。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在撒加利亚二章八节，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你要掳掠吗？要小心啊，你摸了以色列人就是摸上帝眼中的同人，要小心。好，最后今天的以色列家在属灵的意义就是教会，就是你自己的家园。我们请大家打开，我没有放在你的周报上，因为没有 space，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让你知道我们在讲以色列家的时候，这个就表明是跟你我有关系，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指明。那么同样的一节经文呢，在第十章的十六节，我翻过来，第十章十六节，主说，第十章十六节一起来，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OK， 你可以讲说第八章的时候呢，是在讲旧约里面的执事，旧约里面他在讲因为祭司制度，但是在第十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咱们新约了。那你也可以讲说，哦，原来耶稣，不是耶稣，就是新约圣经里面，他就用这一节经文在告诉你跟我，原来对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这个新约，他神的律法要写在你的心里心上面，要放在你的里面，这一件事情是指我们现今的属灵的以色列人。那弟兄姐妹，我在讲以色列土地的时候，不要忘记上帝也在对你我说话，要保守你的家园，Your home, your household. 所以我们有时候庆祝我们弟兄姐妹买新房啦，或者搬家啦，我们的祝福就是说，这是神赐给你的产业，你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要好好的持守它，因为上帝保护你，因为上帝要看顾你的产业。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有这一节经文，因为这是神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The house of Israel 指的是我们现今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以色列，实质上以色列国这个土地的时候， 同时也代表了属灵的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以色列国家的安危，以色列国家的土地，跟你我有息息相关。这是所谓的双重的盟约，实质上是以色列的土地，属灵的意义上是你跟我的天上的家乡。很妙，上帝很喜欢用这样子的预表，是有一个真实性的，也有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讲以色列土地的时候，跟你我都很有关系的。所以当以色列国要被分割土地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如果是真正的是属神的教会，就会讲说不可以，因为这是 covenant， 这是上帝的 covenant。 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家园可以被割让，可以被那个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属灵的土地上面，你属天的家园当中，你也可以被割让。上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弟兄姐妹，你说有什么样的证据？ well，那我们下面看看我们这个表啊，我这个表花了一些的时间呢，把历世历代里面呢所发生过的事情呢，跟可能的原因呢，把它列出来哈。啊，第一，我这边有三个行直行哈，就是自然灾害的时间跟事件。然后第二行呢，第二个直行呢，就是大自然的灾害是什么。然后第三个直行就写说极为可能的原因啊，你可以自己哈，透过网络上你去查查这一些的历史事件，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是发生在美国，就是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在1991年10月30号的时候，老布希总统哈，不是小布希，是老布希总统，他在马德里大会，这是第一次美国正式的向以色列提出要以色列割让土地，割让土地求得中东和平。他们在美国呢，有一群所谓很有智慧的人，他们认为如果要维持中东和平的话，就要以色列割让土地，以色列割让土地的话，大家都会平安了。所以就是在这种的政治现实当中，美国采取了他这个第一次，他要有这样子的政策，他要你让土地。为什么？因为1967年的时候不是六日战争吗？那以色列呢，他就把现就是现在他的国土，本来那个时候圣殿还不是以色列的，但是圣殿呢就耶路撒冷城呢，在1967年的时候把它夺回来了。所以以色列呢，他就正式的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的时候，就是现在他的范围。但是马德里大会他说老布希总统就说你退让土地吧。在他开会的同一天，美国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叫做 Perfect Storm 完美风暴，你有没有听过？到现在还在用 Perfect Storm 完美的风暴，同一天就发生破纪录。还有那种美国东部东岸哈，100英尺高的波浪。老布希总统他在 New England 有一个家也被这个波浪扫到了。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天会议的那一天 ，Perfect Storm 就袭击了。这是老布希总统。那你可以讲说，这个大概是巧合。但是 Perfect Storm 在美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完美的风暴。我们在最近才刚刚过完美风暴21周年纪念，就在去年的时候。那个完美风暴21周年纪念就来了一个 Sandy， 你大概记得吧？我们大概讲到哈，我们大概看第二行哈。1992年8月23号，马德里大会继续在美国华盛顿 DC， 还是商讨以色列退让土地。那么在同一天的会议当中呢，发生在佛罗里达里面有一个叫做 Hurricane Andrew 安德鲁暴风哈，飓风，18万人无家可归，损失30个 billion， 三十个 billion 是什么？300亿美金，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算的？还是3亿美金？反正很多了。啊？30个10亿，哦，30个10亿，那是300亿了，300亿美金，哇，天哪，多少钱啊？300亿美金是人民币多少？啊，1兆多。所以18万人呢，没有地方，无家可归。就是在那天马德里大会的延续啊，在92年的时候，那么他商讨的还是以色列，你要割让土地了啊。结果 Andrew 就来了，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在当时。所以你可以讲说，当美国说以色列你要退让土地的时候，上帝就派了这两次，一个叫完美风暴，一个是 Hurricane Andrew， 要警告美国，因为美国主导这个事情嘛。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要咒诅你我就咒诅他，上帝的原则。上帝很 serious， 很认真。好，我们再看第三个，1994年的时候啊，克林顿总统和叙利亚总统阿塞德讨论，他们有个戈兰高地啊，我有到以色列了。戈兰高地就是在加利利海稍微靠西北东北边的戈兰高地。那如果你去绕那个加利利湖的话，哎，你会从戈兰高地上面下来。那戈兰高地，他说，哎，我们。因为靠近那个叙利亚嘛，那叙利亚要那个戈兰高地哈。那我们在绕那个以色列戈兰高地下来的时候，也看到什么？也看到那还有一些坦克车残留在那边，他们就故意留着几辆坦克车说：“哎，我们打过仗，我们跟叙利亚打过仗，打在这边。”那因为在1967年中东战争的时候呢，就是那块戈兰高地呢，他以色列把它打下来了。对，以色列跟叙利亚说我要戈兰高地回来啊，可是以色列不能把戈兰高地给他啊，因为戈兰高地就是加利利湖大概有四分之一就是叙利亚的。以色列说不行啊，那我没有办法防御了，所以不行啊。但是在美国克林顿跟他讲说，哦，来来来，我们戈兰高地给你啦哈，那你跟以色列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好不好？所以当克林顿总统跟他一讲的时候呢，哎，咱们南加州倒霉了。南加州怎么样？在北岭哈 ，North Ridge 有一个 6.9 级大地震，是大自然灾害第二名哈。第一名是谁？就是上面那个嘛，那个 Andrew 的 Hurricane， 那第二名。啊，20个 billion， 他在谈话24小时就发生了。你说，牧师这看起来还挺凑巧的吧？3次了。那好，那我们到97年啊，97年那个我至今记忆犹深。当1997年阿拉法特 PLO 的首领阿拉法特来美国访问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阿拉法特到了第一天，就发生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 tornado 啦，就是有39个 tornado 突然很少，也有洪水。我就记得很清楚，阿拉法特来的第一天，就美国就很糟糕，很多飓风在中西部，然后洪水又出来了。阿拉法特在美国访问了1个月。那个时候克林顿斥责以色列不肯放弃土地，阿拉法特在美国的那1个月当中，哇，美国都是龙卷风还有那个洪水，阿拉法特走的那一天突然通通都没有了。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exactly 就是这边讲的。那时就很奇怪，怎么阿拉法特就来了那天噗，什么东西都出现了，他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那么这是上帝在跟你讲说，你不要割让土地啊，你跟阿拉法特有做任何的什么什么协商都好，不要牵涉到以色列土地，一牵涉到以色列土地马上。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有些基督教的领袖就跟克林顿讲说，克林顿总统，请你小心讲话，你一讲要割让土地的时候，你跟什么人讲到以色列土地的时候，上帝就打你屁股，打美国屁股，打美国屁股还是比较好听一点。但是你就说这也许是巧合吧，好吧，巧合没有关系。那在98年的时候呢，柯林跟纳丁亚虎啊，就是以色列当时的总理，又是现在的总理啊，同样一个人啊，他说什么？他说：“哎呀，你同意了，加沙走廊13%割让。”那天 ，Hurricane George 重创墨西哥湾，损失1 billion，同一天发生的。他怎么会讲都是同一天呢？怎么会这个这么巧呢？他同意了13%。那我们跳到2005，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事情发生。每次提到跟以色列的土地的时候呢，美国就会某一周就会有大自然灾害，这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就cut掉了，我就看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我看到2005年 ，OK， 那2005年的时候，大概你一定记得就是 Hurricane Katrina， 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 Hurricane Katrina？ 那是很大的一个大风暴。那在这个一个礼拜之前，8月23号，以色列完成强迫性迁移犹太哦。也就是说98年他们同意的时候呢，2005年开始执行了强迫犹太人离开加沙走廊的那一天开始， Katrina 就开始形成。Hurricane Katrina 开始形成怎么样？一个礼拜之后就到那个Hurricane， 也就袭击美国3个州，重创 New Orleans， 80%的城市大淹水，那个事情我非常记得，那个印象太深刻了，损失108 billion， 嚯，108 billion， 你说上帝的声音有没有够大声？上帝声音很大啊，你居然割让我的土地，你看看我们前面所读的，是上帝的审判，分取我的土地的审判。所以神看顾以色列家啊。同时 ，New Orleans 本来计划有一个同性恋大游行，对啊，那个时候被迫取消。我想神这一次就是一箭双雕。同时审判美国，同时也让同性恋不能够再游行，所以 New Orleans 经过好几年才重建，我现在好像听说还没有完全重建，一直到现在已经8年了。但是美国有没有得到上帝审判的教训呢？没有。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到奥巴马了。2011年奥巴马发表演说，5月22号奥巴马总统他要求以色列回到1967年以前的疆界，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1967年以前的疆界就表示什么？耶路撒冷要重回到阿拉伯人的世界里面，戈兰高地要给那个叙利亚。那当奥巴马一讲的时候，各位你还记不记得在密苏里州有一个叫 Joplin 的，突然来一个龙卷风，把那个整个城咻分为两半。有没有还记得 Joplin 那个 Missouri？ 我还记得很清楚 ，Joplin 很严重了，161个死亡，损失2.1 billion。那个小烫咻，马上一分为二，马上在讲说，好像上帝在跟奥巴马讲说，你分我的土地，我分你一块给你看。马上7个小时之内，突然之间一个龙卷风下来，2.1 billion就没有了。我就是在想哦，说主啊，你 下次大自然灾害不要发生在我们这些啊中西部的啊什么墨西哥湾啊加州这边的、啊、好不好发生在美国总统的家里面。我这种祷告会不会有点自私 ？But I think 如果说上帝要美国总统 get attention 的话 ，it's better off 是在美国东部，对不对？在华盛顿州，不是华盛顿州，华盛顿 DC 啊，这次真的有了。在2012年去年9月11号911，奥巴马又再一次讲一句话，他说。你将来以色列哦，你要靠自己跟伊朗打交道了，不要再靠美国了，美国不会帮你了。此话一说，是一种背叛以色列，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有和平条约，有一个共同协防条约。当奥巴马一这样讲的时候，是一种背弃，是一种背信。当这种背弃背信的时候，上帝的审判突然转一个弯，他让什么？利比亚的大使，美国大使被杀掉，就在同一天。他让美国总统知道，他一讲话，啪，马上 ，something happened, terrible happened。美国大使被杀死，在利比亚的地方，穆斯林恐怖分子。这真的是很讽刺。奥巴马讲的这句话是为穆斯林讲话，他说哎呀你啊、哦、你们打我们美国不帮你们啊，就是对穆斯林来说那好啊，美国不帮以色列我可以啊。可是很讽刺的是，穆斯林就把美国的利比亚大使给干掉。 OK， 再来最后一个 Sandy，去年10月30号21周年完美风暴，21年前在那一天，本来巴勒斯坦要跟联合国，他说我要申请会员国，正式的会员国。但那一天呢，因为这个 Hurricane Sandy 没有，所以他只好延后，后来还是有了啦齁。但是呢 ,Hurricane Sandy 在这个地方刚好是21年。21年是3721，三个七，是神的完全的数字。在 Hurricane 21年以后，上帝给美国的警告。他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警告。上帝警告美国已经三个七了，已经到一个顶了。如果美国还不质疑，还不悔改，还没有看到上帝对美国的警告，我不知道下一次会什么。所以很多人已经跟美国总统奥巴马讲，你要小心了，不要再提分割以色列土地的事情。所以现在奥巴马在今年上个月就职典礼当中，他请了一个犹太籍的牧师讲道，早餐会的祷告会。有机会你们要去听听看那个人讲的道。他说美国要悔改，美国要悔改。我觉得如果说奥巴马听到他真的愿意悔改的话，我美国就有救了。但是在21年之后 ,Sandy 是美国，我觉得是神给美国的一个最后警告。如果奥巴马总统可以悔改，我们对于以色列领土的 policy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上帝会审判。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发生在都是在美国总统在讲跟以色列土地有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美国总统还不醒悟的话，那我们只好这样祷告，上帝，美国总统讲的话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请你惩罚，惩罚美国总统，不要惩罚我们的可怜的老百姓。我们跟耶路撒冷求平安，好不好，弟兄姐妹 ？OK，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土地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同样的，你的家园，上帝也要保护你，上帝也看顾，上帝跟你跟我立约，也同时神在跟所有相信他的子民说，你看我怎么样保护以色列的土地。所以弟兄姐妹， We are serious， 盼望我们下个礼拜成为一个守望列国的新人。起码呢，你跟我要为以色列守望，起码呢，以色列的土地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也跟你的家园息息相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美国总统来祷告，不要为他们既定的政策，他们的政策需要改变，因为他们需要跟阿拉伯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有嘛，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 God is in control， 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OK， 好，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看见神在过去一段日子当中，神你怎么样保守你的话，你看顾以色列的土地，我们也求主你看顾我们自己的家园，看顾我们自己的家，我们也不容许任何的人来侵占我们的家园，因为那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要在这个家园当中建立一个安协和谐和平的家，主要有任何的事情要来搅扰的，我们要奉耶稣基督圣名把它赶出去，因为上帝你是立约的神。主，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家里面失去欢笑的，我们家里面忍战的战场的，主，我们求你来让我们和平，求你让我们在享受我们从你那里得来的产业。就我们再一次为美国总统来祷告，为所有这些制定中东和平政策的，主，我们求你让他们再度的警醒，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严厉的，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说的话。主，我们求你，如果美国总统再度说一些什么不讨你喜悦的割让土地，以色列土地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不要让这样灾害在我们加州，我们求主你直接的打在美国总统，让他完全的知道他要对他所说的话负责任。主啊，也许我们这样讲我们太自私，但是主，我们希望在过去这个从1991年一直到现在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如果美国总统没有得到这种警醒，那种警告的话，主啊，我们作为美国的人民居民，主，我们向你祈求你的怜悯的恩典，请你直接打击美国总统，我们为所有这些过去自然灾害当中这些无辜的这些主你所惩罚的，我们求主你复兴他们，主，我们恳求你让美国总统得到这个警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家园来祷告，因为主你爱我们，主，我们不敢得罪你，主，我们恳求你来复兴我们，你也来更新我们，你也来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感谢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